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崔氏。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0号。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近日作为北京最高权力中心的中共七常委一度隐身数日，引发外界关注。在这个礼拜，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的消息说，中南海最高权力中心召开了秘密会议，集中商讨如何应对俄乌危机。华尔街日报这个礼拜指出，在北京冬奥进行之际，中共主席习近平和其他常委召开闭门会议，对如何应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做出激烈的讨论。期间，中南海最高层已经花了数日的时间来权衡，应以多大的力度支持俄罗斯，以及如何管理中俄伙伴关系。同时，如何在这次危机中不受到损失。消息人士亦表示，中共七常委的决定将取决于乌克兰危机的发展情况，而他们会将讨论结果提交给中共政治局。在这个月迟些时候，中共政治局将召开讨论会议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。有分析认为，北京非常不希望爆发战争，原因是这个不仅会伤害中国能源供应和经济发展，更加主要的是寻求连任是习近平今年的头等大事，维持稳定是极为关键的话题。在外界看来，所谓的中俄联盟只是权宜之计，并非基于志同道合。2月16号，习近平就乌克兰问题发表了讲话，这是他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离开中国以后，首次就该问题公开表态。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，习近平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通话中呼吁，利用包括诺曼底机制在内的多边平台寻求解决乌克兰的问题。诺曼底机制是2014年为结束乌克兰战争而建立的一个外交渠道，成员包括德国、俄罗斯、乌克兰和法国。报道认为，习近平如此表态显示出于更为实际的考虑。乌克兰是北京一带一路计划的沿线国家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会伤害到北京在当地的一系列高额投资，并会阻断中共一带一路前往欧盟的通路。近年来，中共国有的工程、电力和建筑公司在乌克兰发展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项目。乌克兰亦是中国石用油、机械和核反应堆计划的主要供应国。在2020年底，中共和乌克兰政府签署深化一带一路合作的协议。在当时，中共副总理刘鹤表示，将推动中乌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。同时，北京一直在中亚地区建设一套庞大的管道网络，以确保其石油和天然气供应，并推动供应来源的多样化。这些管道经过很多东欧前苏联国家。行业专家指出，普京的计划比北京十分头痛。俄乌发动冲突将意味着中国在中亚的能源管道面临更多风险。亦有分析认为，中共可能借俄乌危机转移美国对中共的压力。美国之音报道引用史汀生中心东亚研究所主任孙允的话讲，对于乌克兰这场危机，北京将其视为转移美国压力的有用事件。就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方面，中共不会公开支持俄方入侵，但是亦不会公开反对俄罗斯。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弗普茨亦说，北京不希望这场危机升级到被自己陷入困境，并限制北京战略机动性的地步。不过，亦有美国战略问题专家认为，美方实际上不会因为俄罗斯的问题转移对北京的关注。乔治梅森大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扎克认为，美国明确知道要在乌克兰的局势出现重大的变局，转移了美国对北京的注意力，这样北京可能会获得一些好处。但是他确实不认为美国会犯这种错误。同时，亦有白宫官员指出， 美国正一度考虑中共政府在乌克兰事件中发挥的影响。美方官员这个礼拜对《华尔街日报》说，白宫认为北京在该事件中的影响必须得到考虑，如果中方潜在干预行动，有明显的帮助普京政府反制美方制裁的做法，这样中企亦会受到影响，中国经济和金融网络亦会受到牵连。专家指出，中南海希望表态支持俄罗斯，但是爆发战争的局面对中方不利。作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，中国去年和欧盟的进出口总值达到8281亿美元，这部分的外贸额会因俄罗斯冲突蒙受损失。华盛顿的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克雷格·辛格尔顿指出，最近两年几来，北京和欧盟的关系呈螺旋式下降，已中的中欧盟投资协定被无限期搁置。在北京和立陶宛因为台湾问题爆发纠纷后，欧盟迅速团结起来，站在立陶宛一边，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向中方提起诉讼。辛格尔顿在外交政策撰文说，中国对欧盟和英国的出口加起来几乎是对俄罗斯的10倍。中国国内已经有评论说，欧洲商业伙伴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远高于俄罗斯商品供应商。最近几个月，习近平亲自加入，试图缓和中欧的关系。然而现在乌克兰冲突的问题为前景增加了不确定性。麦卡托中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弗普茨则认为，北京亦可能会在经济上向俄罗斯提供支持，以帮助俄罗斯应对西方制裁，但是这个亦会使中共自己处于非常不好的局面，因为现在北京已经疲于应对疫情、经济下行和中共二十大等国内事务的压力。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速大幅放缓，中共主席习近平还需要在今年下半年寻求连任，维持和欧盟的经贸关系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来讲至关重要。辛格尔顿表示，随着中国经济迅速降温，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，习近平将专注于维持经济稳定。据他的判断，习近平最不想看到的是，如果他对普京的支持过于公开，中国经济将可能在普京入侵乌克兰之际面临外国制裁。白宫已经多次强调，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武，美国将和盟国一起对俄罗斯实施范围广泛的严厉制裁，其中包括制裁和俄罗斯合作的中国公司。一些观察人士说，虽然中俄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并发表联合声明，称两国的合作无禁区，但是中俄双方并不一定会为对方冒很大的风险。辛格尔顿强调，对习近平来讲，当前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就是要维持稳定，确保在今年秋天中共二十大上顺利连任。在这个之前，习近平发动了修宪，改变了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。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教授傅士卓认为，习近平明显想打造一个对他友好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。过去10年间，习近平利用反腐运动和其他的手段巩固了自身权力。政治风险顾问公司欧亚集团中国和东北亚事务分析家牛斌认为，除非有必要，习近平不会耗费政治资本来打破党的七上八下老规矩。预计现在72岁的中共人大常委栗战书以及68岁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韩正，因为超龄可能在二十大后退休，李克强目前未达到年龄上限，有可能留在政治局常委，但估计在政治等级制度上会往下走，直接退休的可能性亦好大。为确保二十大连任，习近平已经从不干子、枪干子、刀把子三方面采取一系列的重要行动，但有分析人士指，目前中共政府已经自身难保。旅澳法学家袁洪兵表示， 在中共发展史上，现在已经到了整个政权崩溃之前的回光返照时间。习近平一切保党的行为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，因为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。袁洪兵说，中共号称9000万党员，但几乎没有几个人认同习近平所谓的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道路自信、文化自信等等更多的自信。因为这种自信不是靠命令建立起来的，这种自信的流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。他认为习近平是想要挽救共产党，但是他实行的每一条战略策略都是起到为中共的最后垮台扑身救火。总之，共产党的党运已经走到了绝境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你订阅和分享。多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